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25课。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好，愿主带领着我们并祝福我们以下的学习。今天老师要讲的是神权下的理想君王，各章的主题大卫的兴起和跌倒。你预备好了吗？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撒母耳记下，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大卫的一生的前一半，看出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是何等的有福。然而这也需要我们何等的专心，何等的努力，何等的小心。求你让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学会，既能处贫贱，也能处富足。我们以我们的主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本书的介绍。撒母耳记下与撒母耳记上原为一卷书，是在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里面才被分为两卷书，因此它的作者、日期、文学特色都与撒母耳记上相同，这里就不再重述。关于本书的内容与主题，与撒母耳记上一样，是关于王权与神权的关系。撒母耳记下描述大卫作为神权政体之下的理想君王的真正代表，纵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大卫在经历了十年的逃亡生活，也是属灵的训练之后，他先在希伯伦由犹大支派高利为王，在扫罗的残存的儿子伊施波设被谋杀之后，其余的以色列支派也接受他为王。大卫在正式做王之后，首先从耶布斯人手中夺下耶路撒冷建为国都，然后就把耶和华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由此表明以色列国家的王权是顺服在耶和华的神权之下，并且是在神的律法的约束当中。在这样正确的神权与王权的关系之下，耶和华神使以色列国的国运兴盛，使他的仇敌败亡，以色列的国界也从埃及小河一直扩展到伯拉大河。此后大卫一直想为神建一个圣殿，作为神的王宫和他的宝座，就是约柜的所在之地，以及以色列人敬拜他的地方。然而神通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他要给神建一个家的心意神心领了。然而神其实并不需要一个家，而且大卫是一个战争英雄，手上沾满了鲜血，是不配为神建立圣殿的，这个工作将留给他的儿子去做。神倒反过来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就是一个王朝，一个永远的王朝。这就是在第七章当中的大卫之约的应许。这个应许在当时的理解是大卫的王朝将永远会有子孙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因为以后大卫的做王的子孙不仅没有因为顺服神而使得他们的国土扩展，反而因着不顺服神而使他们的国土缩小，以至于最终被掳到外国。这样大卫之约的应许依然成就的唯一方式，就是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位将会永远做以色列的王，而这一位就是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以色列并没有接受他的王权，然而他 他还会第二次降临，在那时全以色列都会归向他。这位终极的大卫的后裔将会把神权统治之下的君王的角色完全发挥出来，他将是全人类历史上一位真正的明君，在他的统治之下，全人类将从罪恶当中得到救赎，善恶之争将有一个正面的最终结果。在描述了大卫个人的伟大，他的统治的兴盛，以及神将通过他成就的大事之外，本书还描述了大卫统治下黑暗的一面，也说出大卫个人的弱点与失败。虽然因着他愿意认罪和悔改，仍还算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但他远远没有达到神权政体下作王的理想目标。大卫与拔示巴所犯的罪，他对于儿子暗嫩和押沙龙的纵容，以及对于约押的犯上抗命的纵容，都最后导致他自己承受管教。在押沙龙犯上作乱的时候被逐出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说扫罗被设立是作为大卫的一个陪衬人，那么大卫的被设立也可以说是作为以后的那位理想的弥赛亚君王的陪衬人。大卫的正面的品质成为将来那位弥赛亚君王的预表，而大卫的负面的品质则说明那位弥赛亚君王的必要。本书结束时，22章当中大卫的赞美诗与撒母耳记上开始时第二章的哈拿的赞美诗前后呼应，叙述了神将从贫寒和卑贱的人当中兴起一位公义的君王，按照神的律法和旨意治理万民。这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全书的主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撒母耳记下一共有24章，可以分为4个主要部分，其中1到10章讲的是大卫的兴起，11到12章是大卫的跌倒，13到20章讲的是大卫的灾祸，而21到24章讲的是大卫的业绩。全书的主要人物有大卫、约押、亚尼尔、伊施波设、米非波设、拔示巴、赫人乌利亚、拿丹和押沙龙。全书的关键词汇有昌盛、内战、奸淫之罪、谋害、刑罚和死亡，以及叛乱。按照本书图表，如果再仔细一点分，第一个主要部分讲述大卫的兴起的1到10章还可以被分作3个部分，其中1到4章讲的是大卫等候神，其中第1章讲的是扫罗之死，第2章大卫做犹大的王，第2到4章是与以色列的内战。接下来的5到7章讲的是耶和华立大卫为王，第5章大卫做犹大和以色列的王，定都耶路撒冷，在第6章迎约柜入耶路撒冷，在第7章讲的大卫建殿的愿望、颂赞以及大卫之约。接下来的8到10章讲的是大卫统治的黄金时代，第8章讲了大卫的军事成功，第9章讲他信守他与扫罗和约拿丹所立的约，善待米非波设，第10章讲他初步击败亚门人。总而言之，1到10章讲的是大卫的兴起，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成功。第2个主要部分讲述大卫的跌倒的11到12章发生在大卫稳定国外、征服亚门的这个过程当中。第11章讲了大卫灵性的怠惰与拔示巴犯奸淫、谋杀乌利亚和娶拔示巴为妻。第12章讲了先知拿单指明大卫的罪、大卫的婴孩之死、悔改和刑罚。最后是所罗门的降生，整个这段事件发生前后有2年之久，这以后大卫才完全征服亚门。总而言之，第11到12章讲的是大卫的跌倒，若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犯罪。第3个主要部分讲述大卫的灾祸的是13到20章，包括13章讲大卫的儿子暗嫩和押沙龙 分别重复了大卫自己所犯的罪，就是奸淫和杀人罪。十四到十五章讲的是亚沙龙的叛乱，十五到十六章讲大卫的逃亡，十七到十八章讲亚沙龙被杀，十九章讲大卫的权力部分恢复，二十章讲到示巴的叛乱。总而言之，十三到二十章讲的是大卫的灾祸，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后果。第四个主要部分讲述大卫的业绩的是二十一到二十四章，其中包括对于全书的六个附录，分别讲述畸变人事件、军事得胜、大卫的颂歌、末了的话、大卫的勇士、人口调查和购得圣殿山。总而言之，二十一到二十四章讲的是大卫的业绩，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补充。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描述。一到十章讲的是大卫的兴起，本书是对撒母耳记上的接续，其实上下两卷书原本就是一卷。扫罗死后，大卫在犹大的希伯伦登基作王，包括南方的两个支派，即犹大和西缅，但以色列就是北方的十个支派却不承认大卫这个王，而是追随扫罗仅存的一个儿子伊施波设。于是在以色列和犹大之间展开了一场以战争、谋杀和阴谋为特征的时间长达七年半的斗争。最后大卫和他的军队的元帅约押战胜了伊施波设及其军队的元帅亚尼尔，并把他们杀死。大卫继续等候神，在他三十岁的时候，神终于让他成为统领全国的君王，他的统治将持续三十三年的时间。此时是大卫统治期间的黄金时代，他建立了耶路撒冷这个政治和宗教的首都，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都十分强盛，在全国实行公义和法治。大卫把他的成功归给神，承认神让他做王乃是为了以色列，也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大卫想要为神建一座圣殿，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神却要所罗门而不是大卫来实现这个想法。虽然如此，神仍应许大卫说，他的家必永远建立，总要有王和王位从他这一脉出来。这个应许被称作大卫之约，此约最终要由耶稣基督来完全应验。大卫不断地证实神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下面我们打开经文来过一遍这一部分。第一章其实直接接续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两章。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大卫逃亡的最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是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当非利士人聚集起来准备与以色列决一死战的时候，他们因为怀疑大卫的忠心，就没有允许他参加征战，这其实是神的保护。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他们的驻地喜格拉，发现被亚玛利人洗劫了的时候，大卫寻求了神的旨意，去击败了那些亚玛利人，夺回了被劫走的人和物。而同时，非利士人击败了扫罗率领的以色列人的军队，使得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约拿丹、亚比纳达和麦基舒亚都同时阵亡。经文上记载说，扫罗是在受伤之后自尽的。于是，在撒母耳记下一章一到十六节，有一个亚玛利人最先把扫罗死了的消息报告给大卫，他声称是他把扫罗杀死的，以为可以借此向大卫请功领赏，结果反而被大卫认为是他杀死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反而把这个人杀掉了。请注意，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前十章里面所做的许多事，有不少是出于属灵的原则，也有不少是出于真实的感情，然而也有许多地方表现是出于政治上的精明，甚至于是个人的私欲和血迹。人的混合动机是免不了的，唯有神知道人真实的内心。在一章十七到二十七节，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写了一首哀歌，记在亚沙尔书上，就是一个 开放的以色列的英雄颂歌，一直到大卫时代的结束才完成。其中第26节特别称赞约拿丹向大卫所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首先不是所谓同性恋者认为他们两人之间有同性恋的倾向，也不是说友爱超于男女之爱、夫妻之爱，他所称赞的是约拿丹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而放弃个人的王位，接受大卫乃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君王。这样的爱乃是顺服神的旨意的爱，是无私的爱，是最为宝贵的。在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是耶和华神告诉大卫到犹大地的希伯伦去，在那里犹大支派的人高立大卫做他们的王，也同时承认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全以色列的王。希伯伦在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在那里有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置下的头一块产业，就是买下的一块坟地，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以及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因为耶和华神一向自称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叫大卫从希伯伦开始做王，等于就是把他放在继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大卫的这一条主线。这样大卫之约就与摩西之约，就是旧约，一起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发展，也就是神自己的旨意。从二章四节到五章五节讲的就是大卫努力从犹大支派的王变成全以色列的王的这个过程，这个时间是七年半。在二章四到七节，大卫首先向埋葬扫罗的基列雅比人表示亲善，然而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知道基列雅比人从士师时代起就与便雅悯人成了近亲，因此他们忠于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王朝。二章八到十一节讲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将扫罗残存下来的儿子伊施波设立为扫罗的继承人，一共做王两年，而实际的掌权者却是亚尼尔。伊施波设做王的这两年是在大卫做犹大王的七年半的期间，但不一定是在一开始，有可能是在靠近结束的时候。因为伊施波设死后不久，似乎大卫就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并把都城迁到耶路撒冷。很可能伊施波设被公认做扫罗的继承人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他做王的两年与大卫做犹大王的最后两三年同时。第二章的十二到三十二节讲述了亚尼尔和约押如何代表扫罗和大卫家相互征战并且个人结仇的事。亚尼尔是扫罗的亲戚，也是他军队的元帅，约押是大卫的外甥，以后也成为大卫的军队的元帅。是亚尼尔先出口，让双方各出十二名勇士在一起打引号戏耍，就是角斗，最后他们都同归于尽。一般在古代两军对阵，大将出马，胜负就决定两军的胜负，但因为这次是不分胜负，所以最后两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从整体的征战结果来讲，是大卫一方得胜，他们只损失了二十个人，而杀死了对方三百六十名。但是从个人的征战结果来讲，是亚尼尔得胜，他只用他的枪尊而不是枪尖就杀死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这一方面说明亚尼尔是一个力大无比的个人英雄，为大卫以后为亚尼尔的死哀哭打下伏笔，也说明了为何约押与亚尼尔结仇并且以后向他报仇。第三章的一到五节讲在两家的征战当中，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家日渐强盛， 这不光表现在战场上，而且表现在后代的多少上。在古代，多子被意味着是从神得福的象征。扫罗家现在只剩下一个后裔，而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六个儿子，分别从六个不同的妻子所生。我们讲过了，大卫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多妻制。然而这里讲的不是那个问题，而是指的后代的多少是家族是否强盛的一个表现。第三章的六到十一节讲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甚至于收了扫罗的妃子，这在古代表示继承前王的地位。就因为伊什波设说了几句话，亚尼尔就决定废去伊什波设，把扫罗的国转给大卫。如果说亚尼尔在这里表现出为了个人私欲而滥用权力的坏的行为，然而在他的不完美的行为当中，神的旨意得到实现，那么下面大卫也有类似的行为。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讲亚尼尔来与大卫谈判，表现的好像是他将把以色列国归给大卫，这样亚尼尔将会在新王朝当中得到高位，很可能是继续做军队的元帅。大卫则要求把他以前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还给他，他说那是因为他是我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换来的。其实当时扫罗要100，大卫给了200。扫罗是为了杀死大卫，而大卫却使得扫罗畏惧。其实算起来，米甲做大卫的妻子只有一两年，而如今已经做别人的妻子有十年了。大卫与米甲之间早已没有感情，他要米甲回来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表现得这次王朝的转换是自然的，是从扫罗传给他的女婿。而且大卫要这是由伊什波设出面的一项官方行动，而不是出于亚尼尔的计谋。于是伊什波设就打发人把米甲从他的丈夫那里夺回来，他的丈夫非常爱他，跟了许久，一直到亚尼尔说回去吧才回去。然后在三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亚尼尔就在以色列诸支派的长老和大卫之间来回斡旋。这时他们记起大卫是由耶和华的先知撒母耳所高立的，要通过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事情已经基本办成的时候，在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约押听说亚尼尔亲自到了希伯伦来，并且已经被送走，就气愤愤地对大卫说，你怎么能这样把他送走呢？因为他来是刺探军情的。于是他就私下派人去把亚尼尔带回来，并且把他谋杀了。约押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满足私欲。亚尼尔杀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而且很可能担任大卫王朝的军队元帅，而这个职位是约押自己想做的。在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当大卫听说这事之后，就在心里讨厌约押挟制他的行为，然而他又需要用得着约押，所以他就在外面做出一副哀悼亚尼尔的行为，并让约押和所有的人都参与这个追悼的行列，使得众民都清楚杀死亚尼尔不是大卫的主意。大卫对约押的处置要等到列王纪上所罗门继位的时候才完成。在第四章讲伊什波设被自己的两个军长谋杀，并且他们来向大卫讨功，在这时大卫反而把他们杀了。大卫做这事与以前一样，是出于属灵的原则，要众民知道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于是在第五章的一到五节，以色列支派的众长老都来见大卫，与大卫立约，就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至此大卫才完完全全地坐稳他的王位。就像扫罗的做王是经历过三次仪式，私下高立、公开高立和最终确立一样，大卫做王也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次是被撒母耳私下高立，第二次是被犹大支派公开高立做王，第三次是被以色列众支派最终确立做全以色列的王。第四节对大卫的做王给了一个总结， 他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第六节到第九节讲大卫攻占了耶路撒冷，并且立耶路撒冷做自己的国都。耶路撒冷以前是被耶布斯人占领，在约书亚的时代曾被以色列人一度攻占，然而因为这城是属于便雅悯人的领域，而便雅悯人因着犯罪几乎被灭绝，所以这一城又被耶布斯人重新占据。直到大卫的时候，按历代志上记载，是由约押率领人去攻占这城，从此约押就被设立做大卫军队的元帅。大卫把耶路撒冷设作自己的首都是有原因的，除了因为这个城设在高山之上，易守难攻之外，而且因为它处于犹大和便雅悯的交界的地方，是国家南北两个部分的中央，又是可以控制便雅悯和但支派的领地，这条以色列的中央通道的战略上的要地。第十节讲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11节和12节讲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推罗处于今天的黎巴嫩，是地中海沿岸腓尼基人的一个重要海港。推罗的粮食是来自以色列，而以色列的海上贸易则是依赖推罗，而且以色列建筑所需要用的木材也大部分来自于黎巴嫩，因此两国保持良好的邦交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推罗王西兰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不光是因着战略的国际需要，而是因为他非常欣赏大卫这个人，而大卫则看这些外邦人主动与自己交好，是耶和华神要通过使自己的民兴旺，使他的名在外邦人当中被高举。15章13到15节再次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了许多的儿女。在这里讲的不是他的多妻的问题，而是指的多子女是从神得福的一个根据。如果我们打开诗篇18篇，诗篇18篇的题目表明是属于大卫生活的这个时期。题目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这首诗篇在撒母耳记下22章被引用，是作为对大卫的生活的总结。诗篇18篇的1到3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在接下去的4到19节讲述耶和华如何拯救大卫脱离他的仇敌。16节到19节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在20到29节讲耶和华为何喜悦大卫。20节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23节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注意，大卫在这里并不是在夸口说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他宣布自己是真心的要侍奉和跟随耶和华，他尽他的能力做了一个正直和敬虔的人，这也是神蛮有恩慈的在他心里工作的结果。25节和26节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第30-45节讲为何应该依靠耶和华。30节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31节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所以大卫依靠耶和华，不光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而且是出于对于神的品格的信靠。第43节说，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这大概就与推罗王西兰因着欣赏大卫这个人而仰慕大卫的神有关。第46-50节则称颂耶和华的名。46节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所以大卫的一生尽管有他种种的不完全，却是一个真心实意为神而活的人。回到撒母耳记下5章17节，大卫从此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战败国外的敌人，建立国内的秩序。在撒母耳记下5章17-25节，大卫在求告神的旨意之后去攻打非利士人。在这场战争正在进行当中，第6章讲大卫去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到耶路撒冷来，开始因他用了错误的方法，用的是非利士人的方式，用牛车去拉，结果被神管教，把好心办坏事的乌撒击死。当大卫想明白过来之后，才用正确的方式叫利未人洁净自己，把约柜抬进耶路撒冷城，而大卫自己则在前面唱歌跳舞，每走6步就献一次祭，凭着这样敬虔的心和正确的方式，最后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放在预备好的一个地方。当扫罗的女儿米甲看见大卫在约柜前面跳舞的样子的时候，对他甚为厌恶，觉得他有失君王的身份。大卫却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他是立我做王的，以色列民的真正的大君王，所以我自当看自己清贱。以后米甲与大卫的关系永远没有和好，米甲也没有儿女。第7章讲的是大卫之约的设立。当大卫因着推罗王给他的香柏木，自己建立宫殿可以安宁的居住的时候，他对于神的约柜被放在一个帐幕当中感到心里不安，他就有心要为神也建造一个宫殿，把神的象征性的宝座，就是约柜，放在里面，好显示出神是以色列真正的大君王。神则通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等于是说，你要给我立一个家的好心我领了，但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个物质的房间，倒是我的民以色列需要一个固定的地方，我立你做以色列民的君，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我要为你立一个家，就是家族王朝，并且将要永远让他们持续下去。第12节开始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里讲的大卫的后裔，最初是指所罗门和他以后做王的后裔，最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实现。这里所说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可以有3种含义。一种含义是表示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这直接就与大卫和神的关系有关。第2种含义是表示一个在宗主权条约当中的大君王和附属国王的关系。而第3重含义是与耶稣基督是神的永恒的儿子有关。而这里所说的国位将永远坚立， 最初的意思是被理解作大卫将永远有子孙坐在以色列的王的位置之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没有终结。但是后来因着以色列的犯罪，他们的国家丧失，失掉了王位。因此大卫之约的实现，就是通过神将他的永恒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他这一个个体因着既是神又是人，所以永远不会犯罪，而且他会永远活下去，因此他将在大卫的国位上直到永远。当大卫得知这个应许之后，就去赞美神。第十八节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已经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这与诗篇第八篇的思想十分一致。诗篇第八篇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并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大卫在神如此大的主权与恩典面前哑口无言，唯有称颂耶和华的名，说除你以外别无他神，唯有你能够做出这样的应许，你的话是真实的。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一到十四节，大卫一个一个击败了周围的国家，他首先完成了击败非利士人的工作，然后又击败了摩押人、索巴人、大马色的亚兰人和以东人，而哈马则主动向大卫称臣进贡。这一个过程并不是容易的。如果你打开诗篇六十篇，诗篇六十篇它的题目说，当大卫与亚兰征战，而约押在与以东征战的时候，两面受敌。这时大卫写这一首诗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十四节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第八章的十五到十八节讲大卫设立群臣，注意其中约押是大卫军队的元帅，而他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比亚他，这与他有两个圣地有关，一个是设在基遍的丘坛，其中有帐幕和铜祭坛，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约柜。注意这里抄写有一个错误，不是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而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在第九章讲大卫善待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叫扫罗的一个仆人洗巴来服侍他，这是说明大卫是信守他与扫罗和约拿丹所立的约，善待他家残存的后裔。第十章讲的是大卫开始击败亚门人的工作，挑衅是来自对方，而且亚门联合了四个邻近的国家来一起攻打以色列。大卫差遣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首先击败了前来帮助亚门人的亚兰人。真正击败亚门人是在十二章结尾才完成，在这当中就发生了拔示巴的事件。我们这一课学习的时间到了，下一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大卫的生活看到，依靠你的人和你心意的人是蒙你祝福的。然而我们要十分小心，是在顺利的时候如何依然记得你和顺服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欢迎你来信，您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